哦，所以在这个经典上面呢，佛陀他也有举这个例子哈，因为在跟佛陀出家的这个比丘众这些弟子里面，也有人非常精进修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证悟。那佛呢，就是有比喻过一个这个例子哈，可能各位都有听过，就是这个琴啊，哈，以前这个琴是这个弦的嘛哈，要调这个弦，那这个弦呢太紧的话，它就容易断，哦，调得太紧容易断，太松的话又不成音，哦，因为它这个音没办法成型，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这样，要远离这个太急或太缓这样的一个过失。就以前我们在这个学禅修的时候，哦，一开始就去打气，哦，打这个禅气，那这个出家比较久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师兄，哦，他们都比较厉害，就是说你这个刚出家跟老出家的吼，比较做起来这个外向看起来比较像哈。我说外向的意思就是说，出家跟老出家毕竟程度还是不一样，因为出家的人呢，刚修学嘛哈，刚学他就老实嘛哈，脚痛的半死也是不敢动哈。可是那个经验啊，实在是苦啊痛啊哈，简直就是觉得。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我的脚是不是要断了啊齁，刚开始如果你不是渐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简直就是哎太痛了齁，痛到说后来哎每天那个这个听到那个敲钟的声音就很害怕，想到说要上座就害怕，啊就不敢动齁。可是呢那个这个出家这个已经不是新鲜人的齁，这个中间的人齁，就是他已经修行过一阵子，哎你看他就是比较自在，因为呢已经久了嘛，哦，然后就是熟了啊，动来动去动来，所以大家说最会动的就是那个，已经不是这个菜鸟了哈，哦，但是他修行也还没有到那个境地，就是会比较会动，所以刚开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渐进的一个方式的时候，那个有时候禅修到后来会害怕。那时候我们就是好像我有跟各位提过，就是有一位这个缅甸来的尊者哈，他们称为这个出家人都称尊者哈，那不过他修行道理也是很好，他来这个教我们哦，这位法师他之前他也没有说开过佛学院还是什么，可是他很用心哦，他在这个缅甸的时候知道说要来台湾教一批这个出家人的时候，心里就是已经都在准备，都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回想，所以他一来的时候呢哈，虽然他也不管说你出家两年三年还是二十年，他都不管这些，他每天上课就是他就是先每天早晚哦，就是做十分钟，就十分钟，我们哪有做十分钟，我们一出家就是做就是进入一出家就遇到闭关就进入关房都嘛是五十分钟啊，然后一天十三炷香哦，就是那一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一种痛苦，然后痛苦之后的那个快乐是说禅期完的解期之后快乐啊齁，那种快乐好像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相似清安，然后就觉得说啊禅修实在好齁，但是你没有一个渐进的那个过程齁，就是又爱又怕。然后后来这位尊者他来，我就想说啊这个怎么每天就做十分钟齁，刚开始想说这个尊者这么千里迢迢来这样做十分钟会不会太浪费啊齁，不过也不是只有做，因为他打坐完先做完之后就开始讲课齁，讲课也讲不要做，反正在讲课跟打坐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啦齁，大概就四十分钟。那时候我们上山下山的这样跑，也就做出觉得就是那么十分钟觉得实在好，那种欢喜心齁，那个做就是真的就是这边讲的，你就是做到那个情况最好最还没有，因为早上起来还就是精神状况比较好嘛。哦，也还没有太累，也还没有昏沉散乱，哦，然后又有这个师长哈，哦，在前面的这个加持，哦，我就觉得每天就很想要这个，虽然就是这么一个钟头哈，哦，尤其是那个打坐，非常的欢喜哈，哦，所以即使上山下山啊，要两三个钟头，还是每天一定要赶回来要做那个十分钟，哦，觉得那个十分钟都可以值得说这个上山下山这个两三个钟头。就在这边讲的一样，其实如果有那个体会真的就是很愿意在做，所以为什么我们看有些人他打坐做到那个整个腿都贴满了沙龙巴斯他要做，就是他就是虽然痛啊痛里面他还是尝到那个禅悦尝到那个清安的那个滋味就愿意做，所以 这整个修行的过程都是应该是这样。其实我们不要看修行，我们看这个世间哦，世间上面各专业的这种顶尖，都是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要保持那个意乐，就是那个欢喜心，那个兴趣，他要喜欢，他喜欢他就是，你看那个顶尖人物他做的那个哈、哦。不管他是哪一行的专业，或者是说他是好算是卖蛋糕好了哈。你说那个男生不喜欢吃，有啦，也有男生喜欢吃。你看那个大师傅做蛋糕的大师傅，很多都是块块胖胖的，因为他自己很爱吃哈，然后很有兴趣，怎么样都愿意去钻研哈。所以我们看这种采访啊，全部都是他能够到那个 top 的那个位置的话，一定不是说。他只是一个说想要争取这个第一，都是自己非常非常的好要，然后就自己一直突破，一直突破，所以这个修行也是一样的意思啊。哦，就是你一定要保持那个欢喜心，那个意乐心，好、哦，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自动的会一直往这上面一直去不断不断的加强，然后这个身心的这个觉受体验一直在这个增长，哦、然后就修行就是慢慢的这个进步。时间快到，我之前看到这个奥运的那个游泳金牌啊，哦，他才二十出头嘛，2008年，他好像是破过去以来的这个记录哦，因为他一个人拿到八面的金牌，这个选手哦，他被人家称为是美誉为这个游泳机器哦，因为他的这个从小他其实从小是一个过动儿。可是因为他母亲是一个这个学校的校长啊，他自从他9岁被发现他检查出来是一个过动儿的时候，然后他的母亲没有放弃他，就跟这个医师啊，就是沟通哦，因为过动儿的那个状况还蛮严重的，就是他这个妈妈只要就是说没有叫他停哦，他可能24小时都可以非常的活动。所以这个妈妈就跟这个医师沟通好，就是说她也跟老师沟通哈，就是说这个孩子呢，平常1到5哈，就吃药哈，按照这个医师的处方吃药，可是她希望6日她不要吃药，让她还是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成长。然后这妈妈就6日的时间就陪这个孩子，哦，就是一直在发掘他的这个兴趣所在。哦，曾经他因为他很好动啊，所以对各种运动都好像挺有兴趣。曾经他妈妈会有在想说，这个孩子会不会成为曲棍球选手？哦，可是好像一阵子又没有兴趣，一直到说后来他这个开始接触这个游泳之后，哦，非常的有兴趣，而且呢，因为这个妈妈毕竟是教育家哦，真的是算是他的贵人，他就发现说这个孩子从来都没有办法坐定的。可是他对这个游泳哦，他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可以为了要，就是说为了这个比赛，他可能前面要等1-2个钟头，他都可以安定下来，非常安静的等着他的这个比赛。然后等到他比赛开始的时候，哇，他马上就这个跟鱼一样就这样跳下去冲下去哈，就发现他说，他的这个天赋好像可以在这边发展，后来就是一直一直的，就是栽培他，哦，一直到他才二十出头嘛，可以那个突破这个奥运的这个记录，哦，拿到八面的金牌，那也是因为说他有这个很高很高的意乐，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哦，不然一般我们说这个过动儿，好像我们有些人一听到过动儿，可能就心这个做父母的心就冷掉一半，哦，可是他可以找出他的兴趣。他这样的兴趣呢，就是使令他呢，虽然没有办法哈，真正的静下来，可是你看他只要碰到游泳，他可以看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游泳的这个跳水啊哈，这些录影带，他一直反复的看。他的唯一的这个假日休闲的这个嗜好，就是坐在这个电视机上看他的这个录影带，一直在研究说他还有没有可以改正的这个地方，所以他才能够得到这个八面的这个金牌。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修行跟不管是世间或者是出世间法，一定就是要有这个意乐很高的兴趣哦，才能够推动我们的精进心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精进这么的重要哦？其实这个也都是要有这个意乐心在推动。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各位也不用说一定是局限在我们上课的这个内涵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在修行上面的可以争议的一个团体嘛。那如果说各位在平常有一些修行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边讨论。如果说我们是就是如果是成就的上师，然后他有发菩提心的话，因为他已经就是如果他已经见到空性的话，就是他已经就是证到法身的，那法身是遍满虚法界虚空法界的啦，所以他法界是通体的时候，他不会违反那个因果的原则。就是其实因果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层次上面的一个问题啦，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说如是因如是果，可是在更高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因果都是如幻的，这也都是如幻的一个境界啊，也是境界有必自性是空的啊，它这个业报也是如幻假有的啊。所谓的这个不是说它就不是真的，而是说它的无常性，所以就是说它虽然可能他有这些业果，有这些这个业报，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人受了什么果报，可是他毕竟他是会逝去的，就是会消灭，就是一个生灭的一个过程而已。所以它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就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信因果，可是这一个成就者的话，他是可以如是的去带众生受苦的。这分两个部分哦，一个就是说我们做的恶是不是能够受到这个果报，还要看我们这个业是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是决定性的话，就是只能说重报轻受，长报短受嘛。如果它是不定性的话，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可以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果报，还要看它这个种子有没有成熟的机会。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讲的说带众生受苦的这个部分，如果说这个成就的上师哦，他愿意带这个他的弟子受苦的话，还要他的弟子对他有信心吗？如果说他有完全清净圆满的信心的话，他可以就是带他受苦，那是 OK 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他来讲是没有这个苦，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对立的差别，没有自他对立的差别，其实这个法界是一体的，所以也没有说他的业跟我的业，他的种子跟我的种子，他能够有这样的道力去，就是有他可以去代替他长寿这样的一个业果。所以就像说阿弥陀佛啊，哦，我们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还是我们的这个过去的业种子都还是在，可是为什么他不现前？他就没有现前的这个因缘嘛。所以他也不能说因果不相符合，是有这个种子在，可是他没有机会成熟。就像说我们为什么用种子，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比喻，让我们好理解。如果说今天这个种子齁，它是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空气、阳光、水的话，它其实它虽然在那里，它即使在土壤里面，或者这个土壤很贫瘠，那它一样是没有办法发芽成长。所以它种子是存在的，可是它受不受报还要看状况。那个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那还要因缘会遇时。如果它因缘始终没有会遇的话，那它果报也是就是没有成熟的这个机会。后面它会在这个下次道的时候会在讲这个业果的地方，会很清楚的讲说什么样的业它是一定要受的，什么样的这个业它是不一定会受的，还要看你因缘有没有成熟。像那个上梦下山老和尚，他一生没有断的就是普贤行愿品。他虽然弘扬地藏法门，可是他一开始在这个佛学院里面学华严啊，因为普贤行愿品是从华严经里面抽出来的一品，那他是可以单独诵没有问题。又有人说他就是总持整个华严的精神啊。其实我们往后齁，现在是讲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正修的时候嘛，那后面会讲到说我们没有在修的时候有四种资粮，其中就是那个饮食资粮的地方，他也是有教导说我们在饮食方面齁要怎么样来思维。那个之前也因为有同学有问过嘛，就是说对这个食物的这个贪着可以用实验想，就是让你在吃的时候好像这个正知而行的时候也有，就是它这四种资粮是培养我们以后就是成就止观的一个前基础啦。 哦，那他就是教导我们说，现在不只是吃哦，不只是饮食哦，包括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清清楚楚、分分明明的。因为饮食就是人的那个一个很难断除的嘛，尤其是我们欲界众生，所以我们如果说像去南传的这个国家禅修道场的话，很多时候你看他们吃饭可能十点半吃到十二点，就是他吃饭可能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为什么他吃的没有比我们多？但是就是要正知正念，要正知，所以他每一口饭他是拿起来提起来，后面会再讲，哦，就是说。他提起来，他知道他提起来，他送到口里时，他知道送到口里，嘴巴张开知道嘴巴张开，咀嚼知道咀嚼，就是每一个动作清清楚楚，让你就是安住在那个当下。哦，我这个饮食的当下，我现在咀嚼20下，1、2、3、4、5了，然后吞下，就是你清楚你每一个当下，所以在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状况之中，你不去串习，就是你直接就是吃就是吃。哦，提起就是提起，就没有再去串起那个饮食的这个贪欲的这个部分。来至于说你可能这个食物是你爱吃的，我最爱吃那个最爱吃什么？杏仁豆腐好了，好，我最爱吃杏仁豆腐。然后还是因为太喜欢串习太久了，从小到大都吃，哦，那这个杏仁豆腐进到口里嘛，还是没有办法。吃就是吃，还是觉得哎真好吃，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真好吃，觉察到这个真好吃，慢慢这个东西它会退，就是我们一直去在当下看清楚你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贪欲心，不管是对饮食的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就是你一直保任在就是安住在你的所谓的限量境的一个当下的时候，其实那个因为你的清楚度、明晰度，那个东西不会再去串习。对啊，到后面也就是有讲说饮食的过患，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样很烦啊，就是你真的要修行的人哦，又不是那么爱对吃不是那么讲究的人，就会觉得说搞这些吃的真烦人哦。然后尤其是我们人口少的时候更烦人，对不对？人口少的时候还要去买，也不知道怎么买，还要储存，又不知道怎么储存。哪一天去跟人家吃个饭，又要带一些打包回来，实在吃不完，真的很烦。可是在这个后面，这个还是不能烦哦，就是说，你还是要去，因为为了要维持这个修道的这个色身嘛。像上清下空老和尚，他当初他还就是说，那时候就是早年在修的时候，他就是也都很随便吃啊。哦，很多那些大德都很随便吃，就是煮一碗面，他的那一个锅就是他的碗。反正一个人修嘛，就他那个锅煮一煮，就每次都下一碗面，放几根青菜，然后就那个锅就是他的碗，就吃了，就这样子吃，也是可以做到这样。不过还是要看我们的身体状况，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上面，就是说去花太多的这个心思。不过也要注意到这个健康。像我那时候有去一个中部一个道场，哦，他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念佛道场，去这个打佛七。然后这个道场我就觉得很奇怪齁，不是很奇怪，我是觉得很不简单齁，因为他们这个寺院的住众啊，常住的法师也是两三百人，可是他们吃饭，因为我自己也住过就这种齁将近上百人的这种道场，你很难很困难说真的去吃什么罗汉斋啦，都嘛是一道一道菜啦齁，因为老的有老的口味，年轻有年轻的口味，所以你一道一道菜呢还有可以说老的吃老的，然后年轻的吃年轻。那他们这个道场啊，我就觉得很特别，它就是两个碗，哦，可能各位有去过两个碗，然后就是这两个碗吃，这样就是菜啊饭啊全部就是在这里面，他没有说给你一道一道菜，就是真的罗汉斋啊，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办法这样子吃嘛，哦，更何况就是这个好几百人。后来就是跟那边就是佛七结束之后，就跟那边法师就是谈啦，啊，齁，就请教啊他们就是一些他们事物运作的状况，啊，就有提到这个部分，啊，说这个点座齁，啊，点座就我们平常讲的出师嘛齁，啊，就是点座是我们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佛门的专门的这个名相。这个点座其实他们的工作大概半年换一次，可是这个点座做了七八年没有换，因为真的做得很好，这点座实在不好做，哦，他说当初呢，哦，他们这个道场也是一样，跟一般的这个寺院我们去参加，如果是好几天的这个法会活动，是不是都会一个盘子上面装菜，就是打不同的菜嘛，然后一个汤碗一个饭碗，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就是问题很多，因为老人喜欢吃辣，因为这个也不是喜欢吃辣，牙齿咬不动。那年轻人呢、哦、你说吃老是吃那种软软烂烂，然后搞得那个颜色都不好看，他又不爱吃哈、哦，就对在这个上面起了很多的意见跟不合。后来老和尚一声令下说，全部大家都吃罗汉斋，不要有意见、哦、老的也能吃，年轻的也能吃，就是全部混在一起也没什么好看不好看、哦、就可以奉行。那这个就是要这个住持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哦、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修行人的道场都还是这样。你说这个吃的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解决，所以他在后面这个四种资粮里面，这个光吃的地方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解说。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觉得这种吃的这个部分很麻烦的话，我们就是也可以就是罗汉斋啊，全部一锅嘛，你就蔬菜面嘛，所有的一锅。如果你吃素的话，就蔬菜面嘛，青菜豆腐，然后红萝卜、豆干，全部就煮一锅咸巴油啊。有咸味就好了，加一点盐巴，味素尽量不要放。这样，有时候这个调味料哈，不是说我们龟毛，真的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听老和尚啊在讲这个禅修哦，你说这个禅修，其实吃的东西很重要哦。如果说我们吃的东西没有稍微去观察检测一下，你可能吃的全部都是那种脏器食品，你这一下一上座，整个。这个肠胃又不是很好，平常有胀气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不用做了，你就整座都在打嗝。那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体质啊，哈，要相对我们体质，我们可以自己观察，有些食物吃下去就是会比较清安、比较轻松，有些食物吃下去不舒服，其实自己要观察。所以这个饮食上面，我是觉得说，像现在很多的那调味料来讲的话，吃下去会好像会让这个精神比较不安定，它有一些化学的东西会这个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就是它比较会烦躁感。因为我们可以自己观察，有些东西像现在有机店啊有些他们都是讲究自然嘛，比较不会有那种问题。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发觉自己，就是有察觉自己有一些过失的地方嘛，当下就要升起忏悔心，就是因为这样子是最快的。其实我们如果说不是到静下来才去看的时候，就是当下我已经做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的时候，当下就升起忏悔，那是忏除这个就是恶业或者恶念最快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觉得说我这个比较强的话，那我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当我造作这个恶的时候，心念力是多强的时候，我们忏悔的时候要比他还要强，才能够说这个罪业的种子比较能够摧毁的比较彻的比较干净的。不然像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说有一种状况会觉得说我已经忏悔修忏这么久，或礼忏这么久，拜佛这么久，可是我好像有一些业都还是很重，那就是因为我们在造作的时候心意那个造恶的心意很猛烈，可是在忏的时候是因为怕一些什么样啊，怕我身体不好啊，或者是业障现前，可是没有这个很猛烈真诚的忏悔心，是怕受报。当然这也是一种就是说一种动机之一啦，也是促使我们能够去做，可是这种心就不是这么悔过的心，不是这么猛烈的时候，它这个折损这个罪业的力量会比较少，最好是这样子。那如果没有我们发觉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忏悔心还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可能还可以修一些忏法、礼佛啊这些，来就是加强这样一个这个灭罪的一个做工作。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观心经的那个部分啊，我们有两种啊，一种就是说他这个诵经之后他又研读这个经典，然后对这个经文的这个内涵有比较深刻比较完整的这个理解的时候，那他可以在这个禅修的这个坐间呢去思维这个里面的法义。那有的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六祖大师，他听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就像《金刚经》，我们可能一个四句偈或者一句话，对我们来讲说特别的有一个觉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坐间呢去思维这样一句的四句，就是这样一句话，或者是它里面的四句偈，都可以这样子去思维。想岔出去，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思维，就是会。大部分都是想的一个状况，因为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三个字它背后的内涵不清楚的话，很难 对，很难。所以为什么说，其实我们刚才为什么又要再重复说此处修法？他不是讲总共修法，然后此处修法，就整体的修行是这样。然后此处他举出这个清净善知识，就其实我们平常讲说啊，清净善知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内涵。这样的一个字句大概是他的意思是什么，看得懂，可是他的内涵这么多，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不懂、哦、所以就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一句话他的内涵是什么之后，然后对他每个他所讲的这个内涵，就是你要观我们要怎么样是知道说清净善知识的利益跟不清净不善意志的过患是什么，那最严重的就是说我们对善知识起的这种不恭敬的寻求过失的心，那我们是要怎么样去对治，然后检查我自己有没有做到、哦、那这样子一个整个一个内涵，就是我们这一段我们都要去很熟悉，反复的去了解熟悉，然后呢在静心的时候再去思维，所谓思维就是它内涵的法义，所以真正我们思维是它这个法义的内涵的部分，这样子它才能够真正做到清净善知识。所以如果说它光是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这三个字，除非它对它有很深的觉受，它可能是，但它还是要在法义上面有所学习，不然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可能它如果说在这上面多钻研的时候，它又没有法义的这个内涵的话，可能它还会生出一些邪知邪见，也有可能就是它自己说，我们说邪知邪见比较严重，就是邪分别，就是错误的一种理解。他自己在他没有这个教理的这个背景之下，他自己这样子去思维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像比如说《金刚经》里面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样的 一句，因为他文字已经很清楚，那我们常常诵《金刚经》，常常诵《金刚经》，在整个经文的义理有一些的体，就是说有一些理解，当然不能说正成啦、啊、因为我们毕竟还不是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当知道说《金刚经》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这个四句偈对我来讲很深刻、哦、很深刻，那它的义理就是我们虽然不能知道很深，可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在静定的这个状况来思维这样的意涵，那个觉受度会，你常常去思维它会比较深刻理解到说什么叫做若以色见我，音声求我，那时候我们对这个四句偈的认识就会更深刻。所以我以前对金刚经不熟悉，当然我这个例子不算是很好啦，也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但是我也觉得说那个经验我还是蛮深刻的，虽然不是从思维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像师父他在讲这个在开示的时候讲说，有些人他就是、可能是赌博，还是他们有一种那个赌博就是类似像大家乐那一种吧，还是就你花了很多钱进去之后就共估了嘛，就有些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就突然就整个人就悟了，这种就是他宿世已经有那个善根嘛，就是看起来没有借助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个经验对他来讲很深刻，然后他过去有那个善根种子这种栽培够深厚的时候，他一言对尽的时候，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他什么一切他可能几十年来的积蓄什么全部都一夜之间泡汤，他那时候给他很大的一种震撼，然后他这个善根就发祥现前，这样是有所以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定静静坐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那时候对金刚经不是很熟，但是我们也都常念，在道场里面常念，结果有一年过年，我们因为都是年轻出家的法师，所以我们这个当家的师父就演了一出戏嘛，好，那演了一出戏，当然我们就不是穿这样啊，然后就经过了一番打扮。那因为以前我们这些刚出家的这些菜鸟们，菜鸟法师就是对当家师都是非常的崇敬恭敬敬仰，结果这个法师从来没有看过，就是因为他常常就是威风凛然的样子，结果居然在那个过年的那个除夕夜晚上，打扮着穿着一个大披风，然后反正那个扮相我已经忘记，但是有一点点记得。可是他一出来就讲了这个四句偈，若以色见我，音声求我，我就觉得哇，那时候那个觉受对这个四句偈的这个觉受很深刻。真的，他平常是那样，今天是这样，虽然都是出家，可是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场合，已经连这个扮相整个都改过来，然后跳出来像个小飞侠一样的，那时候内心的冲击很大，然后感觉到说真的是不能以色见佛，以这个音声求佛是不能这样子的。 对啊，
对对对对，其实像我们师父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说我们学习了这些佛法的内涵之后，那你就在你的生活上面去观察思维，这样子就会很受用，真的很受用。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了说这个清净善知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在道场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别人观察自己，然后观察一些境界相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落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说，因为在以前没有，可能以前也没有经验，可是因为上课有提到过，然后当我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我升起了那样的一个心的，就想那在那个学广论里面有讲到说，这样子去就是一种观察过失的现象。当我们看到这个师父他奇怪，他怎么怪？就是心里想。起了一念回忆说他是不是戒律有一点问题呀？然后马上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我们又在寻求过失了。我们不是在讲究说我现在是在就事论事啊，他到底戒律有没有清净，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就是在任何境界下任何状况下我们不寻求过失，这个才是我们学习善清净善知识的重点。其实最好的修行就是在你预言对境都是你思维观察的一个因缘，那这样子这修行的进步就非常的快。对不起，今天时间有点超过，那我们一起回向。